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靠什么活着啊，有个副标题就是主怎样啊，他怎样对这种焦虑的时代，他的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啊。那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3:1-4，可以说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啊，是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有效率、资讯最充足的时代，但同时呢也可能是最容易失去方向以内在平安的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弟兄姊妹，可能这样的感受往往更加的真实。每天早上醒来，马上被各种的声音包围，工作的要求、市场的波动、 AI 的发展、家庭的责任啊，还有孩子的未来、健康问题、退休的规划，这些声音好像就不断地进入我们的思想当中。很多时候一天还没甚至还没开始，我们的心也开始被多方面的拉扯，然后开始焦虑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用 AI 的，我想很多人在用 AI 哈，要不要举举手我看看？哎，并不多啊，你都不用吗？实际上很多时候你现在你用那个 Google 来 search 一下呀，它常常都是 AI 在回答你啊。你 search 问答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用 AI 了啊。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实际上非常擅长于处理各样的复杂的事情。我们知道怎么去分析问题，怎么样去降低风险，如何来规划未来，如何来优化系统，建立长期的策略。我们当中许多人靠着多年的努力与自律，在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也逐渐的站立脚步啊，这没有错的，不需要否定。相反，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能力往往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托付啊。但人生走到一个阶段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一个感受，你开始慢慢发现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靠着能力能够解决的啊。AI 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跟带来平安，很多时候可能是带来 panic 啊。规划可以降低风险，但不能保证未来。成就可以带来肯定，但不能回答我是谁啊，哲学的四大问题之一啊。尤其进入人生的下半段、下半场啊，或者中断，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的实际。那么人开始思考退休，可能不只是在考虑我预备够了吗啊，可能很多人不是在考虑这个问题，而是开始问，如果有天我不再工作了，我到底是谁呢？有些人也开始面对 AI 所带来的冲击，他不知这个冲击不只是担心工作的稳定，而是开始感受到，如果连我最擅长的能力都可以被替代的话，那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人看见孩子长大，可能更多的时候不是担心他的成绩啊，不一定是担心成绩，而是担心他们将来要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面。你知道这些孩子长大和我们所面对的完全不一样，那我怎么把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他们？所以这些问题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它本身有多么困难，而是它驱使我们去面对更深的一个问题，就当能力、角色、环境都可以改变的时候，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动摇的？人生的根本的人生的根基究竟应该放在哪里啊？那从主耶稣基督啊，从主给我们的话语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人的焦虑的原因呢，从来不是事情太多、太难，而是把会改变的事当成了最终的现实，把短暂当成了永远。所以哥罗西书3给我们的面对焦虑的一个答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啊。哥罗西书3:1-4，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动当中，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爱我们的救主，你是永远坐着为王的神，你永不改变，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愿主在下面这段时间向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也帮助我们有个领受的心，听到行道的心，让我们讲的或听的在你的话语中一同在属灵生命上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段经文从所以开始啊，这个连接词，那就表明和前面的一到第二章的经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当时面对教会内外的挑战，他们也有焦虑，但是在这段经文中你发现使徒保罗他并没有开始教导信徒们如何来管理焦虑，他没有先教人如何建立一个抗压的能力，没有先提供方法，他而是他先建立一个重新建立，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完全全新的一个视角。他没有先来处理情绪，而是让他们先知道什么对他们来讲才是最真实的。因为神知道啊，他知道人的心，一个人如何理解他所面对的现实的处境，就决定他如何生活啊。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认为只有股票市场对你来讲才是你所依靠所信靠是真实的，那你的情绪一定会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如果你认为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决定你的身份，那你的心情一定会随着工作的绩效而起伏。如果你认为你最大的盼望是孩子的未来，那你的心一定会不被那个不可控的焦虑所牵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事情太多太难，而是我们把太多的会变动的事当作最终的答案，当作最终的结果。因此圣灵在这段经文中他提醒我们，他不是说思念上面的事好，求上面的事让我们离开世界，他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而是先叫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看世界。他不是让我们放下责任，而是先校准我们的眼光。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是让我们逃离地上的生活，而是让我们重新来认知地上的事从来不是不变的。所以这段经文从一开始就带领我们把眼光放在那真正的永不动摇的现实上面。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真正的君王是主基督。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把焦点放在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这个命令上面，会把这段经文理解成一种属灵的生活的要求，好像保罗鼓励信徒少想地上的事，多思想天堂。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呢，你就会发现保罗真正要建立的，他不是一套属灵的操练的方法，而是带领我们重新看见人生的真正的根基，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因为他没有先解释什么是上面的事，也没先教导门徒如何培养属灵的敬虔，而是先指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个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换句话说，整段经文它的真正的中心不是地方，而是人物，是那位如今坐在神右边的基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基督信仰与一般的宗教信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不是先教人做什么，这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你要做这个，要做好人，要道德品格高尚， 基督信仰它不是从这个开始的，它当然会教导这些，但它不是从这个开始，它是宣告，先宣告一件已经发生的大事，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因此信徒不是因为人生遇见困难在寻找一种精神安慰，这是很多人对基督信仰的一个误解，也不是因为世界令人焦虑来转向宗教寻求支持，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得荣耀了，已经掌权了。所以我们要必须要重新来看待这个世界，重新来看待我们人生的方向。也就是说，保罗不是先教导我们处理压力，而是先提醒我们不要把会改变的事、短暂的事当作人生的根基。保罗在这里的逻辑和我们今天 人的逻辑完全是不同的，因为今天的人往往习惯于根据眼前发生的事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去依靠什么，看见市场变动我们就开始重新规划，感受身体老化就开始重新安排人生，看见技术革新就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于是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被环境的改变所牵引。因为我们习惯凭眼见来做判断，然后再根据这个判断来选择我要走的路，但使徒保罗却不是这样，他没有说世界改变了所以你们应当信神，他是说基督既然已经坐着为王，我们就应该从他掌权这个事实上重新来理解人生，重新来看世界，重新来知道我们真正应该依靠的是什么。这就是表明一点什么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基督徒新生活一开始所依靠的不是自己感觉，哦，我在一次布道会里面感觉非常好，所以这个信仰非常好，也不是凭眼见，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现在掌权这个永远不变的事实。这是为什么保罗强调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句话不是描述一个空间的位置，而是在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个属天的事实。而右边通常代表尊荣、权柄和治理，也换句话说，保罗在提醒我们，那真正支配历史、真正决定未来、真正决定一个人生命方向的不是地上的权势、环境的变化，而是已经做王、做到为王的基督。这个认知啊，实际上对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因为当时他们眼睛所看见的什么？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仍然掌权呐，拜偶像仍然盛行呐。而教会既弱小又缺乏影响力，如果只看眼前，人很容易怀疑耶稣真的得胜了吗？真的坐到为王了吗？今天我们实际上也是活在类似的这样的张力当中的，特别在湾区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很多人容易相信能力、规划与系统，我们长期受训练也是去分析问题、建立模型、控制风险、追求最优解，这些能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但是你人生走到某个阶段了，你的承认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计算的，也不是所有的未来都能够被你控制的。有些人以为啊，有一种职业会一直存在，但 AI 正在改变这个想法，所以现在报考大学的可能很多人不会去报计算机软件了，过去是认为这是不会最容易找到饭碗的职业啊。 有些人为退休规划完成后就能安心，但发现真正不安的可能不在于财务，而在于身份。有的人原以为自己的价值是建立在专业的能力上的，但当能力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时候，就开始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啊？我们发现人真正的不安往往不是事情太难，而是因为我们把太多会改变的东西当成了最终的最稳固的一个依靠。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指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他说真正的根基不在世界，是基督。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特别强调基督是作者的啊，是作者。保罗强调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因为旧约圣经记载了在圣殿中祭司是没有座位的。为什么呢？因为祭司的工作永远不能停止，每一天都要献祭，因为罪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但新约却反复地告诉我们，基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之功，便坐下了。就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表达什么呢？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再需要继续为罪来献祭，也不需要再补足任何的补足。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人真正可以依靠的不是成功，而是坐着为王的基督。所以坐着不只代表权柄，也代表完成。上对我们弯曲这繁忙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今天许多人活得像永远站着的人一样，我们一直在用各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维持自己，建立自己。学生时代用成绩来建立自己的价值，工作之后靠绩效建立身份，退休之后又开始靠还会被需要来确定自己还重要。外面看起来不同，但里面的那个逻辑其实相同的，就是我如果停下来的话，我是否仍然有价值，我到底依靠什么。那这张图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描述，就是世界给的稳固那个打个问号的稳固和基督里的稳固一个对比那这张图很简单，他说当收入能力角色掌控这些你认为是稳固的话，你会发现终究会失去的。那还有什么不能失去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在基督里的身份与生命。曾有一个退休的弟兄分享说我说这句话我也套用保罗说的嘛，或是在身外或者身内我不知道这位退休的弟兄分享说，他最困难的不是离开职场，而是在离开之后突然失去熟悉的身份。那多年来别人介绍他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的职位他的成就，但退休后这些标签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有一天他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他突然意识到过去许多年尽管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真正依靠的其实不完全是神，而是自己的位置。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掌管自己的人生，却忘记真正托住他生命的是那位坐在神右边的主基督。所以后来他说了一句蛮深刻的话，他说退休没有拿着我的生命，只是拿着了我曾经以为是代表生命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我们所看见的，真正稳固的不是这个世界能给的，也不是靠自我掌控的人生。真正稳固的不变的是那位已经复活已经得荣耀已经完成救赎今天仍然坐着为王的基督。所以当我们的眼光重新回到他身上的时候，当我们单单倚靠他的时候，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终于能够自由的真正自由的活在这个将要过去的 变幻不动的世界当中去见证他，去荣耀他。所以来到我分享的第二点，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那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把我们的眼光啊，从地上带向那位作者为王的基督。他告诉哥罗西的教会，不要再过像过去那样，只从世界的这个角度去看自己、看待人生，而应该从基督已经掌权这个事实来重新理解世界。因为呢，曾经死过、如今复活，并且坐在父神的右边的基督，他才是真正决定世界走向的那一位，而不是世上的权势。因此，真正不能摇动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坐在神右边永远掌权的基督。但是保罗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他讲完后，他马上进一步的推论，借此来提醒信徒，也是今天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一个人知道基督掌权这个事实，他有这个知识，但是他仍然还可能活得非常焦虑的。即使一个人相信神的存在，他今天仍然可能被每天被那个工作、孩子、退休和未来的种种的挂虑所左右。为什么呢？原因往往不是他没有复活的主作者为王的知识，而是他仍然在用旧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看待世界。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保罗不再讲基督如今在哪里，他开始讲信徒如今是谁。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要注意到保罗这里他没有先发出一个命令，他没有说既然基督作者为王，所以你们应该努力的改变自己。他也没有说既然神掌权，所以你要活得更加的属灵。没有，相反他宣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像这句话我们读起来是蛮奇怪的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我们华人比较忌讳讲死我们也通常期待福音一定是告诉我们好消息嘛，告诉我们如何变得更好，如何更有力量，如何更稳定，更有平安。但保罗一开口，他不是讲这些，而是讲死亡。实际上这实际上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福音绝不是把一个旧生命修理得更好，而是带来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已经死了，他不是发出一个命令，他是一个宣告，宣告一个事实。这换句话说，保罗不是在教导信徒如何达到一种属灵的境界，而是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你就非常明白保罗讲到底讲什么。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那保罗意思是，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表示联合那么他所经历的也成为你们生命的一部分。他死，你也死；他复活，你也复活。因此，基督徒真正的改变不是先从行为开始，而是先从身份开始。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你会听到牧长告诉我一些刚刚进入教会或者信主还没有受洗的一些弟兄姊妹讲，受洗不是一个结束，受洗是帮助你开始变得更好的生命的一个起点。你要先有这个身份，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与基督真正的联合，你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如果你在这段时间说我要变得更好，你实际上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活，在找那个身份，你找出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焦虑因为这个 逻辑啊，和我们通常的很多的逻辑相反的，其他宗教和这个完全相反，都是从行为上来开始。我们从小到大，父母能够是否喜欢我们，和我们的行为密切相关。我不是说神不看重我们的行为，而是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成就这样一个救恩，是先有身份，再开始有以这个身份相称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受洗是起点，不是终点啊！不要把这个逻辑搞反了啊！所以今天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的基督徒仍然活得非常疲累的，在这种疲累的循环当中的，因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是靠工作来证明自己；信主之后，你很可能像刚才我所讲的，你开始靠什么来证明自己呢？你靠属灵来证明自己，过去靠绩效来建立价值，然后在现在呢，靠服事来建立价值。以前怕别人不认可，现在怕自己不够属灵。以前是活在比较里面，现在仍然活在比较里面，只是内容换了，表面改变了，但内在的运作的方式完全没有改变。但保罗在你说，他说绝不是这样，福音绝不是把旧生命训练得更好，福音是结束旧生命。十字架不是提升我们，十字架是死亡。所以福音绝不是让一个旧人更成功，而是带来新的身份。那个必须靠自己活着，已经与基督同死了，那个一直需要证明自己价值的人，与基督同死了。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总要追赶，总害怕失去的人，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保罗绝不是要否定人的努力，也不是要否定工作的价值。保罗从来没有反对忠心服事、卓越与责任，但是他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你不能再把生命建立在那些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上面，来决定身份上面，因为这样一定会带来焦虑的。我们可以想想啊，凡建立在表现上的身份，你都需要不断的来维护，但是凡需要不断维护的那种身份啊，最终带来的结果一定是焦虑。这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外面成功，里面却非常的疲累，因为他一直活在一个不能失败、不能落后，一种害怕自己不再重要的焦虑当中。但福音说，在基督里，那个必须一直要靠自己来撑住自己、证明自己的旧人已经死了。如果说哥罗西书的三章前面半段是在宣告一个结束，那么后面半句就在宣告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开始不是也不是从人的努力来开始的，而是从神已经完成的工作来开始的。保罗没有说，既然旧人死了，你们现在要努力的活出新生命。他先从另外一件事情说起，他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句话。我们要注意啊，保罗在地方说，他没有说你们现在有新的生活方式，他也没有说你们开始新的信仰的旅程，他甚至没有先说你们开始要有新的行为了。他说你们有新的生命，这生命不是指，当然不是指生命的品质，也不是情绪状态，也不是人生是否顺利，他实际上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你把人生最深的盼望和依靠放在什么地方？ 你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所以这张图啊，跟我们呈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径啊。那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从能力、角色、成就去寻找价值，但最后往往带来的一定是焦虑。但福音却告诉我们什么呢？因着恩典，你的身份是建立在基督里的，因着你被神接纳，你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啊，能够活出真正的自由。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谈论一个属灵的理论，他是在回答一个身份的问题，他是在说，实际上在说，你生命所依靠的不应该是那些短暂的事物，你生命与神一同藏在基督里。那这句话至少让我们看见三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好像三个贵重的礼物一样，神为我们预备的贵重礼物。首先，他表示你生命如今有个新的位置，我们要助力这个地方，生命与基督一同。这个地方的一同不是一种供需的关系，这是我们刚刚信主很容易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开始一种当成一种供需的关系，我祷告你应许，那我就更多的服侍，不是，是一种联合的关系。这表明什么呢？就信徒的生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自我维系、自我生命的生命，而是一个已经被带入基督的生命。基督如今在哪里，你真正的生命也在哪里，他在天父里，你的生命也在天父里。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天父必看顾》，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唱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温暖，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天父面前。所以如今生命不再是个独立的存在，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同在的。他在天父里，你的生命在天父里，他被接纳，你也被接纳，他属于天父，你也属于天父。这就是福音给我们奠定的生命的根基。因此基督徒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那个不变的环境，而是我们来自我们生命的位置的改变。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代表一个神的保守。保罗特别用一个藏，那今天我们通常不喜欢隐藏，我们喜欢显明，喜欢被看见，喜欢被肯定，喜欢被证明。但圣经中的藏不是失去，而是保守。上次就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的10章28节那段经文，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但是今天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把人生、把生命的依靠放在荣誉失去的地方，放在收入里面，放在股票市场，放在工作里，放在孩子里，放在健康里面，放在人际关系当中。所以人会一致的紧张，因为那些东西都可能改变的。但保罗说，真正属于你的生命不在那些地方，它藏在神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呢？市场不能夺取它，衰老不能夺取它，失败不能夺取它，别人的眼光更不能夺取它，因为它不在那些手中，它不在世界中，它在神的手中。最后，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表明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今天的状态不代表他生命的全部，因为藏起来的东西不等于不存在，只是还没有显明。今天我们很容易灰心，因为我们太快用眼睛来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工作不如预期就觉得自己很平凡，身体开始衰败就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与一个人产生张力，你会再不会相信他，因为我们都是看眼前的东西来判断。但是我们忘记了神在背后的工作， 但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工作并没有完成，神正在一步一步的塑造我们。今天我们看不见的成长，看不见的忠心，看不见的忍耐与等候，在神的眼中都是真实的。那些默默的服侍、长久的陪伴、持续的祷告，从来不会白费，也没有被遗忘，神都看见，神都纪念的。到他所定的时间，他在我们生命的工作都要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真正需要问的不是我做的够不够，而是我的生命是否在基督里。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的生命，才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因为我们生命如果藏在神里面，就不会被世界夺去。神如果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一定能够脱离焦虑。因为真正的盼望是将来的荣耀。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啊，第三点。那保罗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告诉信徒，你们真正的生命不在世界里，而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但同时我们可能会有疑问啊，这是不是会唱高调一样的？如果基督已经掌权，生命已经在藏在他里面，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会经历沮丧、失落、等待、挣扎？既然基督已经得胜，为什么我们仍然容易疲惫、容易跌倒、软弱？既然福音是真的，为什么眼前还有这么多不完善的事情？保罗知道，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现在，你很容易失望的啊。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三点啊，真正的未来在荣耀里。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他开始把我们的眼光带向未来。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先来思想上半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可能我们很熟悉啊，但是其实非常不容易真正的理解的一句话。保罗没有说基督给我们生命，他也没有说基督改善我们的生命，或者说基督帮助我们的人生，他是说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也是一个宣告，意思是什么呢？信徒生命的中心从此不再是应该是任何外在的条件，而是基督自己。这实际上和第三节形成一个对应。第三节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第四节他进一步说基督就是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啊，他不是把基督信仰或者把基督加进我们原有的生命当中，不是把基督加入我们的工作当中，不是把基督加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加入我们的身体健康当中，绝对不是这样的。保罗说基督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生命存在的中心和根基。那这句话可能觉得有点抽象，什么是生命的中心和根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最深的依靠，认为最不能失去的东西。你可以想想你的生命当中哪些是你最不能失去。如果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根基，这句话啊，说起容易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实际上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通常不是这样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生命根基或者依靠其实是在建立在别的事上面的。有的是把生命根基建立在工作上，所以工作一受影响，人就失去了方向。有的时候人的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家庭里的，所以孩子一改变，人就开始崩溃。有的人生命根基在健康里面，所以健康一退化，人就失去了喜乐和平安。但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建立在基督里，因为那些东西都会改变的，他们有一天都会离开你的，但是只有基督不会。像这句话对不同生命阶段的人都有很深的意义啊。比如说对于年轻的父母来讲，孩子当然值得我们付代价，值得我们去爱，但孩子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因为孩子不是你的救主。对职场中的人来讲，工作不能成为生命的根基，虽然工作可以带来成就感，但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满足让一个人。我曾经听见一个弟兄分享啊，他说他终于进入到他梦想的大厂了，他以为从此以后他就会安定在那边工作，但是他发现几个月后他又开始追逐下一个目标了。人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满足的一个依据的话，你就会永远有下一个目标，但是当你达到了那个目标，你以为你会满足的时候，你发现你心里还是空的。可能我们都听过太多这样令人失望的故事了，但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和我才会真正的明白，唯有基督才能成为生命的根基与依靠。因为我们的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把会改变的事当成生命最稳固的根依靠与根基啊。这个已经重复来讲这个了啊，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但到了第四节的下半段，保罗开始把我们的眼光从现在带向将来。前面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复活的主今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生命如今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然而到了这里，他开始讲到第三个一同，他开始谈一个尚还没有完全显明的事，他显现的时候，他先从他显现的时候来讲起。那这句话他显现的时候非常重要，因为他提醒我们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今天所看见的也不是故事的结局。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是看见眼前的处境，工作的挑战，年龄的增长，退休后角色的转变，但人生中，而且人生中还有好多没有解答的问题。但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正在塑造一个属于他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完全明白神为什么允许等待、沮丧、失落甚至痛苦临到我们，然而保罗提醒我们，今天并不是完全时啊，今天不是完全时，今天仍然是神工作的过程，今天虽然是隐藏的，但是将来会显明，今天神仍然在塑造我们，将来我们就会进入荣耀中。因此保罗所显明不是指将来基督才掌权，而是他今天仍然掌权啊，他今天掌权。所以不要把我们今天当作全部啊，今天我们还会有眼泪，我们有等待，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事情，但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他的计划也从来不会偏离。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历史最终的走向不是失控，而是走向基督，不是走向黑暗，而是走向那位荣耀的王。所以当人失去永恒的盼望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今天当成全部，把现在当成永远。所以神的话提醒我们，神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没有完成，今天不过是永恒旅途中的一小段路而已，不是最终的终点。所以真正的结局仍然在前面，尽管那个结局我们现在看不见，但它却不是未知的，是确定的，就是基督荣耀的显现啊。所以第四节的后半段他提到，就是你们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 这句话是整段可以说哥罗西书三章一到第四节的一个高峰。那保罗前面一路的铺陈，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信徒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生命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到了这里，他把整段经文带到最后的结论，今天隐藏的生命不会永远隐藏，将来不是只是基督要显现，凡是属基督的人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对哥罗西的教会那些信徒们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教会有的人强调地上的智慧，有的人追求特殊的属灵经历，有些人认为必须要遵守各种律法的规条才能达到更高的属灵的境界。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只看眼前的，今天不是全部也不是终点，神正在带领他百姓走向一个荣耀的结局。就讲到这点，我让我想到就是毛毛虫变蝴蝶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看过毛毛虫毛毛虫在你看见毛毛虫在那个树叶上爬动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这样一个生命有一天会展开美丽的翅膀，在空中自由的飞翔。特别是当毛毛虫进入那个蛹的阶段，从外面看起来甚至像停止不前，完全没有变化，而且一点都不美丽，但实际上一个全新的生命正在里面成长，只是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太容易凭眼见来判断自己，判断别人。年轻的时候看见自己成长，中年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成果，晚年的时候看见自己失去能力下降，就以为价值线下降，角色结束，就以为使命结束了，身体衰老，就开始认为人生开始退场了。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光景不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后的终结，因为有一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所以今天我们那些属基督的生命仍然隐藏着，到了那一天，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要完全的显明。说有的时候我们连这种改变了，然后我们自己都看不清，像就像米开朗基罗所雕塑那个大卫雕像一样。你知道那个雕塑大卫雕像那个大理石曾经被遗弃在那个地方40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材质比较脆，而且比较薄，所以一直没有人用。所以当着那个大卫雕像，你是知道是文艺复兴的可以说一个杰作吧大卫雕像有5米17看起来非常的美丽所以有人问他，他说你怎么会想到雕塑就雕出来这样一个这么美的这样一个塑像他说这个实际上我看见大卫在那个石头里面。今天弟兄姊妹，今天神看我们也是这样看的，他可能从我们的不完全当中透过耶稣基督看见我们将来那个美丽的生命，那个将来要与神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生命。所以不要沮丧，因为神仍然在工作，在雕塑我们仍然在工作，在雕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那些安静的祷告，长久的忠诚的侍奉，很多没有人看见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掌声的服侍，不会白费的，他们不会消失的，都藏在神里面，等待他想他显明的日子。所以说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已经退休，或者也即将进入退休的阶段，他们没有因此沮丧。很多弟兄姊妹甚至在 planning 计划退休后如何更好的来服侍神因为神从来不是用职位那个好像不动了神从来不是用我们职业的周期来衡量一个的生命比如像摩西80岁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迦勒85岁，他向神求希伯伦山地，那个求不是说神就把那个山地给他自己还要去征战的，但是首先让神应许啊，应许他这个山地。老约翰晚年的时候，尽管被囚在拔摩岛，放逐在拔摩岛，但他却用神给他的话语安慰那一代的基督徒，侍奉那一代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教会我们一样，不因为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就停止来服侍神，神仍然在雕塑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真正稳固的不是世界，而是基督。世界会改变，工作会改变，健康会改变，但坐在神右边的基督不会改变。今天真正的生命不是靠世界来肯定的，而是藏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未来不是未知的，而是确认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手中，他将来他必要显明那个最终的美丽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知道要走向哪里的时候，就不要把今天抓得太紧。我们仍然工作，努力工作，但却不把工作当作生命的根基。我们仍然爱家，但却不把安全感建立在身上，人的身上。我们仍然面对世界的变动，却不把将来交给恐惧。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活在地上，却不要把心建立在地上的事上。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位作者王的基督，因为直到有一天我们与他一定会一同显现在神的里面。